朱元璋率领吴晓去请罗洪、罗觉，在半道上遇见了一件怪兽。你说这玩意儿长得尖嘴猴腮，眼似金灯，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朱元璋一高兴射了一箭，结果没射着，这箭呢还让这个怪兽给叼走了。旁边众位英雄一看都着了急了，飞马就追。跑到最前边的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。长茂一边追一边取下弓来搭上箭，对准前头的怪兽啪啪啪连射三箭。您别说，射的真准，一下也没射着。朱穆英、花茂、丁世英这帮人也跟着放箭，也都落空了。年轻人嘛，光顾高兴了。长茂一边追还一边喊：接着接着，你们在那边兜，饭桶你们在头前接着，哎呦，奔那边去了。连扎呼再喊，撵出有三里地去，结果这个怪兽踪迹不见。长茂一回头一看，保护朱元璋这些亲兵也都追上来，大家累的是满头大汗呐、索性一点，朱元璋那只金皮箭落到草窠里边。长茂一哈腰把箭捡起来，心里挺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古代的人呢迷信思想相当浓厚，当皇上的寸铁都不能丢，要丢了是最不吉利，能把剑给找回来皇上一定是高兴。但是长茂冷不丁一回头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他一看保护朱元璋的人一个不短，唯独没有皇上。我说你们怎么都来了，皇上在哪呢？哎，也跟来了。在哪呢？他在外边。呀呀呀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大家彼此看看，回头一找朱元璋也踪迹皆无。长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连所有的众人这脑袋嗡了一声，这是闹着玩呢？把皇上给保丢了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那回去怎么交代？就长茂那么爱开玩笑，脸都黄了，拨转马头转身就找。人们撒开扇子面一边找一边喊：万岁万岁万岁皇上！这就找吧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，找得快天黑了也没找着。把长茂急得直拍大腿：
要了命了！我这皇上也不老实，你稳稳当当在那待着得了，你上哪儿溜达去？不是把道走错了？
大家又到了双阳路口，仔细辨辨方向。哎，这么说吧，又找到第二天天光见亮，没有。丁世英给出个主意，说背不住皇上一看咱们也没了，自己回了营了吧，咱光在这儿找哪行啊，回到营里去看看吧。众人一想也背不住，离连营出来也不太远，朱元璋又不疯又不傻，真格还记不准路吗？也背不住回去了。大家就回到连营，结果回去一问呢，根本没回来过。一听说皇上丢了，军师大帅满营众将就炸了窝了。徐达详细问问经过，长茂也不敢隐瞒就讲了。元帅一听肯定是出了事儿，气得颜色更变，把虎胆一拍：长茂，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， 让你们干什么去了？保护万岁，聘请高人破金龙交北阵。谁让你们行为打猎去了？你们追野兽也行，那么把皇上得交给妥善的人呢？要你们这些无用的东西，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啊！大无复仇，把他们推出去，包括那些亲兵全杀了。徐达一向治军以严呐、啊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捆绑手往上一闯，把这20多人捆下去就要开刀。那准说把他们杀了，把朱元璋能找回来也行，杀了人不也是找不着吗？满营众将赶紧躬身施礼，向徐达求情：“元帅高抬贵手吧。”这个事儿怪不怪他们？怪。但是人总有失误的时候，是不是叫他们戴罪立功，寻找主公？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破金龙剿匪阵更需要人。你说把人都杀了，将来怎么破阵呢？元帅息怒，元帅留情。几百名大将过来一求情，徐达这心也软了。要说心里话，他能忍心杀他们吗？这是气了。当时吩咐一声，把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徐芳那些亲兵全都放回来了。元帅徐达指着长茂的鼻子：“长茂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功高骄傲啊？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有时候就违抗本帅的令箭，你是不是觉着离开你不行啊？我告诉你，有你不多，无你不少，有你也破元人，没有你我们也拿北地燕京，你别觉着你不喊我，今天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揍你们10鞭子，撵出连营，限3天之中把皇上请回来。如果万岁有个3长2短，在3天之内找不回来，你们就提头来见。”一顿鞭子把长毛他们给撵出来了。哎呀，等到了连营外头，这几个人这个惨呐、啊！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丁世英把那嘴撅得多高，指着长毛：“尽怪你，都倒霉倒你身上了。你要不追，我们能追吗？这回多好，把饭碗都砸了。”长毛气得直扑了脑袋。
倒霉就甭提了，哎，我中辈先别埋怨了，应当啊给我4大爷找回来。你说这老头跑哪儿溜达去了？
不过几个人一想，越想越害怕，因为前面不远就是元人，这要落在元人的手里头，朱元璋还活得了吗？吓得几个人直冒白毛汗呢，说上哪儿找去呢？大海茫茫，如同海里寻针一般呢、啊。但这么讲的，他们走出来一天扑空了，又走出来一夜仍然扑空了，长茂这心也没底儿了。最后他出了个损主意，想要算一卦，这叫人慌时至，有病乱偷医，那卦那玩意能灵吗？长茂把战靴脱下来了：“
咱这么办啊，听天由命，我把这靴子扔到天上，它得掉下来吧，靴子尖指着哪个方向，咱就奔哪个方向去找，准保没错。”大伙说：“你就试试。”
长茂把这靴子往空中一扔，翻了几个个，啪嗒落到地下，正好鞋口朝下，鞋尖冲东。
哎，东边
皇上准保落在那方向了，别犹豫，咱奔东边找。小哥几个跟着长茂起身，把靴子蹬好，无目的就找下来。到了第二天快黑天的时候，路过一座大山。哎呀，这个山势凶险，古木狼林，在山脚下曲曲弯弯，还有一条小河。 到了现在人都没吃东西，马也没喂，大家觉着口干舌燥，瞅着水了，一想干脆先喝水解饱吧，找地方休息休息，然后再找皇上。长茂几个人从马跳下来，来到河沟边上，这马打着喷嚏喝着水，这小哥几个捧着这个水哗哗喝。朱木英的眼尖，一看这水里头妈什么玩意，别喝，你们看那是什么。他这一句话把大伙提醒，本来这天要黑了，看不真切，一看水上飘飘忽忽，闹了半天是一具死尸。哎呀，你说把几个人给讹样的，刚才喝了一肚子，你倒霉，我这里子怎么还有死岛。再一看还有一二三四，光发现的死尸就有四五具。他们拽一个死尸到了岸边一检查，是被人家杀的，有的胸膛被枪刺透了，有的脖子被刀给砍开了。看这意思死的时间并不算长，因为什么呢，尸首并未腐烂。怎么回事呢？他们往东看看，往西瞅瞅，难道说方才这发生战事了，打起仗来了？但看这些人的衣着又不像当军人的，普通的老百姓遇上土匪了。长茂一合计，不行，咱得找找。顺着树林他们就找，找着找着，冷不丁就听前边有叹息的声音。骗了，天哪，老天爷不睁眼呐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全呐。想我陆某人从来没做过坏事，连蚂蚁我都没踩死过，怎么让我摊上这事儿了？死了呗。
众人一听，哦，这是谁？吕氏声音，这就紧找，结果发现了，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个小伙子，看意思不超过30岁，脚底下垫着几块石头，树杈上拴着个绳，逮着已经上了吊了，脑袋刚伸进去，众人就赶到了，见此焉有不救之理啊！徐芳窜上去，用匕首刀把绳子拉断，把这人给救下来了。所幸的是，这人刚上吊，要时间长了还就没救了。这没关系，把他放到地下，连推再晃，爬到胸脯捶后背，也就一两分钟，这个人明白过来了。哟，他往左瞅瞅，往右看看，虽然说天已经黑了，离着近呢，他一看人不少，有点发惊。
你们这我
徐芳一拨了脑袋，别害怕别害怕，我说这位老兄，你没事儿，你上吊玩干什么？
你废话，我撑的我上吊玩，有这口瘾吗？
那你为什么？
这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不敢说。
嗨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儿，看着没，我们都是当官的啊，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为难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给你帮忙。
这小伙子一听啊，这才放了心，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，闹了半天他是洛阳的人，过去还念过书，姓陆，叫陆顺德，家里头开布庄为生，他娶了个媳妇是开封的，媳妇回娘家去住去了，他呢套了辆车去接媳妇，这是在开封往洛阳走，没想到路过这座山， 迎面遇上一伙强人，据他说为首的是两个贼头，这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做买卖回来的，在一匹马上还驮着一个人，这人双背倒剪在马上趴着，看那意思要上这座山，倒霉正好碰上我们，顺便把我们车就包围了，结果把车帘打开发现我媳妇了，这帮小子连抢再架，把我媳妇就抢到这山上去了。我手下这几个车夫小伙子不答应，过去一伸手，结果打不过人家，叫人家七尺扑哧一顿都给整死了，就扔到那边河里去了，把那车也周到里头去了，把牲口牵走了。哦，几位小弟兄一听心就一动，我说喂碗的那个人能不能是皇上？长茂就问，哎，你刚才说有个人捆着在马上趴着，那人什么模样？
哎呀，我哪顾得看呢，这我记不清了，反正脑袋上好像包着块黑布，不让他往外看，也不让别人看他。
穿什么衣裳你看清楚没？
穿好像穿黄衣裳，也不是红衣裳，这我记不清。
大伙一听有门啊，那朱元璋爱穿黄的，这要真是遇上皇上，这个事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好了，你说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？
一顿饭的功夫了。
那你怎么没死？
还能刀死呢？我腿快，一看这出事儿，我撒丫子就跑，他没逮着我。
那你怎么不报告官府，跑这上吊来了？
哪儿找官府去？官府自己都顾不了自己，哪有功夫管我呀？我一看媳妇儿也叫人抢去了，手下人也死了，这官司我也打不起，干脆我合计合计上吊得了。没想遇见各位英雄了。
团团团，我说你别死了啊，遇上我们你媳妇儿就算没事了。
哎呀，各位无论如何你得把她救了，我媳妇儿可是个好人，胆儿特别小，要落到这帮人手里的，哎呀呀，我可怎么说。
徐芳一再安慰陆顺德，让他放下心，如果你媳妇儿没有自杀，我们一定把他救下来。
大家一商议，这座山叫什么山呢？谁不知道，
山上有贼窝子还是有贼窑也不清楚，但是有了眉目了，干脆就往前摸吧。众人抖擞精神，带着陆顺德摸上这座大山。书中代言这座山呢，名叫郭魁子山。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？你离远处一看，好像一口锅在那扣着，又好像武将在那头盔在那摆着。但这座山可挺大呀，他们顺着盘山道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摘耳侧听，就听见金鸟铃响。金鸟铃啊，杠啷杠啷杠啷，在这方面徐芳是有经验的。
别走了，到地方
你怎么知道？
嗨，前头不是有庙就是有寺，你没听见金鸟铃吗？这是建筑物上挂的铃的，恐怕那鸟啊往建筑物上拉屎，风机吹着铃铛刚啷刚啷一响，就把它惊走了。凡是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古刹禅林。我到前头去看看，你们先等会儿啊。
众人掩蔽到树林里头不提，单表徐芳这是他拿手好戏，要讲究冲锋陷阵暴打前敌他不行，要讲究高来高去飞檐走壁探个事情软硬的功夫，那他是首屈一指。徐芳把一对铁棒槌稳了稳，斜挎饽饽囊往下一哈腰，顺着声音来了。时间不大，果然发现眼前是一座古刹禅林。这座庙可不小啊，什么年头留下的这谁也不清楚。就见庙前有两溜石碑，有的高过一丈，也小的也有七八尺高， 碑文上密密麻麻刻的什么东西也没工夫看。五道山门角檐翘起，挂着金鸟铃，门户是紧闭。徐芳先围着大庙转了一圈，一数啊能有五层殿。二次又回到正门这，拢目光抬头瞅瞅，啊，看清楚了，上面挂着块横匾，这横匾上的字写的是黄杨古怪，老道庙黄杨古怪。徐芳一想，我来了，我就得把事情调查清楚，那伙贼能不能是庙里的呢？想到这，他转到西子墙，脚尖点地，丹天气一叫，噌，飞身跳上墙头，比狸猫还快，比狸猫还轻，趴在墙头往院里头瞅瞅，没有别的动静，只有大殿和配殿有点灯光。摘耳细听，好像还有人说话，说的什么听不清楚。要知心服事，单凭背后言。徐芳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，往下一哈腰，奔灯光来了。哎，这回才听清楚，是女人的声音，还不是一个。往窗户上一看，人影晃动，就听这女人在那骂。我说你这个人，你这骨头是什么长的？你不怕揍啊？啊！你要再这么嘴硬，非打死你不可。你也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张嘴要报官，闭嘴要告状，你哪儿告去？这就顶到头了。你要答应了，还则罢了；不答应，姑奶奶们今儿就把你掐死！掐他！掐他！叫他骂人！掐他嘴硬！啤酒啪嗒。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，徐芳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三窜两纵到窗户台下头，舌尖点破窗棂纸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去。这回才明白，屋里头捆着个女的，披头散发，衣服全都抓坏了。这女人哭的眼睛也肿起来了，嗓子也有点嘶哑，看在脸上还有点伤痕，可能是打的，跟那陆顺德说的那媳妇儿差不多。陆顺德说了，我媳妇儿今年26岁，娘家姓顾，说是不是这个故事。他再一看前边站着五大三粗，有那么四五个女人，一瞅就不是好东西。这几个女的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穿红挂绿，收拾的十分妖艳，打着口红，戴着耳坠子，哪个都是满脸横丝肉，手里头都拎着鞭子和铁尺，在这指着这个女人又说又打，看那意思逼这个女人要顺从什么人的心意。小驼子徐芳一看，火往上撞，心说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，虽然为皇上我们心着急，这事儿也不能袖手不管呢。看看左右无人，这徐芳把脚抬起来，啪，把窗户就蹬开了，飞身行跳到屋了。突如其来这么一响，把屋里这几个女人全吓傻了。谁？你谁？你看徐芳个小，那眼珠一瞪还挺吓人。徐芳背着铁棒槌，手里晃着明光测量的匕首刀，
听着，都不姓动，哪个动我就要你们的命。
说着把小刀直晃，怎么说这几个女人也害怕，靠着墙吓得抖一耳战。
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别杀他。我问你们，
我说这女的这怎么回事？
我们也不清楚，她是被抢来的。
哦，好嘞。我说你们几个人想死啊是想活，
哪有想死的理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。
哎，还拽文的还。
徐芳点点头，好好好，要想活就得听我的，都趴下，趴地下。
谁敢不听？几个女人趴在地下，徐芳绕过两床背后压到他们身上，不让他们听也不叫他们看，然后转身来到这女人的面前，
我说你是开封人吗？姓顾吗？
这女人也吓了一跳，一瞧眼前站着个小个，哎呀，这小个好像狗尿苔成精一样，狗油虎小圆眼睛，说话细声细气的，也不知道是好人是坏人。
这别怕别怕，我救你来了，你就告诉我你是不是姓顾。是。哎，我你的丈夫是不是叫陆顺德，领生的秀士，家里头开布庄，您怎么知道？妥了，那就得了，到外头再说，跟我走。
到了现在，徐芳也不管男女授受不亲了，拉着顾氏往外就走。无奈这顾氏两条腿都瘫软了，根本迈不开步。徐芳一着急，干脆我背着你走得了，也不管顾氏乐意不乐意，背到身上一晃身跳出这屋，三晃两晃离开黄羊观。咱们单说长茂，这几个人急得烂蹦。其实徐芳去的时间不长，他们觉着度日如年呢，怎么这么长？一瞅徐芳回来了，
哎，我说的哥，皇上在这没在这？
先别着急，先接一把，
把故事放下来。陆顺德一看媳妇回来了，两口子抱头痛哭。
徐芳说：“这么办，办完一件说一件，你们夫妻赶快逃走。”
这夫妻二人千恩万谢，他们走了。徐芳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他要二次探黄羊观。